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
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开经偈：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今天继续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义贯卷上。好，我们看298页啊，《楞严经》义贯。全论啊，这一段经文显示真心有体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尤其是它也廓清了一般很普遍的误解。因为一般我们显教里面哈，通教里面讲，这心是无相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说心是无形无相，那就很多人就误解，以为是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么，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啊。那这个真心有体是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切佛究竟了义的核心啊，那究竟了义的核心啊，就好像原子的原子核一样啊。那是一佛圣的根本啊，是一佛圣的根本啊。因为真心有体，就是真心是什么？真心就是真如本心呢。所以它是有体的，所以它是一佛圣的根本。因为那个真如本体，有真如本体才能够成就一佛圣，成就无上佛圣啊。那也是一切菩萨成佛之所依啊，佛佛相承，师师相授的正法眼藏啊。也是人天眼目，众生的慧命啊。所以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心体是一定有的啊。如果没有心体，那么就这么说，谁能成佛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阿罗汉怎么入涅槃？当然是以心体入涅槃嘛，对不对啊？乃至于不要说入涅槃了，你得种种禅定三昧，依什么而得禅定三昧？当然是依这个心体嘛。所以这真心是一定是有体的了啊。那讲无形的时候啊，讲心无形的时候，如果以前所说的，上次所说的，这个是佛的教法的阶段性。为什么讲心是无形的？因为要破斥众生迷惑，认为心是有形的，然后执心为有，这样的，然后就贪着这个心，所以因此就没有办法解脱啊。所以先说无或是空破有，然后那说空破有，然后接着再说这个空亦空啊，就再破这个空啊。那空破了以后，最后还原，返本还原，变成一切皆有，这是最后的啦。因为清净以后才说一切皆有，一切皆真啊。所以同样的讲，一开始讲这一切皆是虚妄啊，然后虚妄虚妄再虚妄啊，都去掉了以后，最后就反为一切皆真，所以变成一真法界。所以我再回头讲，就是说我不是说净本无差，对不对？一分别有，听懂吗？这个净本来没有什么空有的问题，也没有善恶的问题啊。净本 这个外境本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，那也没有善恶染净等等，它本身是中性的啊，但是因为众生的种种分别而有种种，就赋予它，赋予这个外境种种的性质，所以那个性质不是它这个物体本身本来具有的，而是我们赋予它的，我们依我们的分别或是妄想而加之于它的啊，赋予可以说，加之于也可以说，可以说是赋予，我们赋予某样东西某种性质，而那个性质是我们给它的，不是它本来有的啊，所以赋予英文叫 attribute to 啊，或者是加之于，这就是很明显的，我们强加给它这个性质啊，那么 impose on 啊，所以这个心本来或是一切物本来是那样子的存在啊，那你不管是空也好，有也好，然也好，静也好，它就是存在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种种的虚妄分别贪着，这分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贪着啊，分别以后开始贪着，哎，那这个本来是有贪爱，但是因为贪爱而起分别，分别以后再生贪着，更进一步了，这样的啊。那所以佛为了要破这个贪爱分别取着这三个这种心理过程啊，解放这三个心理过程，解放这三种心，所以讲空啊，然后讲空亦空啊，就是空空啊啊，然后最后讲空亦空，这个很好玩，这个佛也懂代数啊，复复得正了、啊，空空，然后接着就不空，好玩吧？空。为了要破有讲空，为了要破空，因为讲空以后众生又贪着空了，啊，有已经破了以后就贪着空，然后再讲空空空亦空，然后就连这个空也不贪了，啊，连这个空也不贪以后，最后就可以讲它真实实相就是不空的。可是这个不空不等于有，你懂吗？那个讲有的话，就会有那种令人贪着的那种问题存在。啊，然后就好像说，譬如说这个是众生颠倒，任一切为实在啊，实，然后佛说是妄，一切皆是虚妄啊，然后这个虚妄亦复虚妄，虚妄啊，然后所以那个连那个虚妄也不贪着了，因为你讲了虚妄以后，就贪着，他就会贪着那个说一切法是虚妄这一个概念啊，然后让妄妄就得不妄了，哎，这样，所以就一切皆真了啊。好，所以佛的法是这样的，一层一层的破，一层一层的剥，这样的啊，剥到后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剥，以后没有的剥了，这剥什么？就是剥一切的妄想。所以众生的妄想是很多层次的啊，但是这个虽然讲来容易，这个都是很高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就顺便讲了，我说空这个法是对治法门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对治法门？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《大般若经》里面讲这空有十八空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十八空，最后一个空就是第一地空啊，那么。如果这个是真的法的话，哈，这个究竟的法，不是对治的法，就是只有一个，所谓的无二法门，对不对？啊， 譬如说真如，真如就真如，没有说多少个真如，对，它就是一个真如，对，那么所以它就是究竟了。但是空有很多种，所以它就是为什么要那么多种，就要像药一样嘛。空是一帖药，但是因为病的不同，所以里面的那个成分有加有减，这样子啊，有种种的分别，那治种种的空病，不治种种的有病，应该怎么说啊？治种种的有病啊，贪着有的病，所以才有十八种空，哎，所以那既然有多种，那就不是一种。那一种就是无二，无二就是究竟。那如果有二有很多，那个就不是说是究竟的，是对峙的，啊。好，所以佛讲到最后呢，就讲这个心本来，佛讲我们这个众生心都是虚妄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讲到后来，大圣最后就是变讲真心了嘛，所以这心就变成真的了。所以你看会不会有点矛盾或是迷惑？不会嘛，这是层次的问题啊。好，接着这个如来在这全论的第二段下面，如来在破斥六世虚妄以后呢，就在这里开示真心是有体的啊。那很多禅和子啊，见到诸佛祖师开示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，无有方圆，青黄赤白等，啊，那因为都是不啊，无什么了，对，所以，那个禅和子就便以为说心是无体的，啊，对于浅智之人，因为他没有智眼，不得亲见自心的本体，所以呢，如来一时的全教就说。是心无相，啊，这个心是无相的，啊。那么，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讲说入无相门，对，那所以你也必须要先入这个无相门，然后就破一切有相的贪着，啊，才能先得解脱再说嘛，对不对？啊。然以本经十法疗愈之教而言。此心虽然是无一般的形象，但并不是都没有体性。如果真正都完全没有体性的话，那么就变成什么都没有。那么这个心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这个心不就断灭了吗？就不要说等将来再断灭，当下就断灭了嘛。对，因为什么都没有吧，啊。那么再有一个明证呢，如果这个心什么都没有，它如何能够运作呢？对不对？它是有功用的 啊，所以既然有功用，所以它一定有体相用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有体才能够有用嘛啊，所以确定它是有体的啊。所以末法时期，因为众生不解真心有体啊，而参禅习教啊，这参禅就是中门的，习教是教下的啊，往往就有堕入断灭的倾向啊。那因为执断灭的关系啊，就变空寒，这个什么都空了啊。那说什么都空，因此呢，就会变成什么都无所谓啊，因此他便就随缘度日，什么都不爱做。或是此坛以尘劳为佛事，而大搞世间法，啊，日日往外持求，于五欲六尘世间名利事业中讨活计，而妄称大圣，于是呢，就落入无因果的邪见，啊，因此就坏法，啊，自坏坏他。那么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啊，还有这个末法时期啊，佛法之所以大量的俗化啊，俗化 而堕为各种这个相似佛法，就是因为佛弟子对于如来的正法啊，这个没有信心，没有了解啊。什么是如来的正法呢？简单可以分两种啊。第一种是解脱法，第二个是菩提法，这是如来正法。如来正法简单错要的讲就是这两种，除了这两种以外那就不是如来的正法啊。那么什么是解脱法呢？那换一句话讲就是二圣法门啊。二圣法是为了求解脱的啊，所以要解脱生死轮回，所以是解脱法。菩提法就是菩萨法，也就是大圣的法啊，为了要求菩提成佛的啊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小圣法，这是大圣法这样子啊。那小圣法、大圣法这个因为太笼统，所以不是很明了。那么小圣法的目的是什么？求解脱啊。大圣法目的是什么？求菩提啊。所以除了求解脱跟求菩提的法以外，其他都不是佛的正法。因为佛讲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令众生，你这个根气小的人得解脱，根气大的得菩提，然后成佛，能够度无量众生啊，就是这两个目的而已，此外都不是佛的真正的目的啊。好，那因为末法时期的弟子对于佛的正法不了解，因此也就没有信心啊。那么那对圣身微妙法更加就不知不解了啊。那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个解脱法跟菩提法都是圣身微妙，都是很深的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，乃至于甚至于小圣的也是一样。那比如说那个四谛八道，尤其是四谛观啊，这个八缘三十二行，这是很深的东西啊。然后修那个四念处的别相观、总相观啊，然后入四谛意，然后等等这些，这都很深。但是现在的人，一来心不那么清净，二来智慧也比较差，所以根本没办法学这些东西，所以就不了解，也不知道它的好处。然后大圣的更加也不知道啊，都是知道一些皮毛啊。那所以啊，对于这个甚深微妙的法的智慧啊，不知不解啊，才会造成就令一些潜质之人呢、啊，就大肆的宣扬相似佛法，然后因此就让这个佛法俗化了，啊，这由以知之，这就是原因呢、啊。所以啊，众生如果能够知解如来的圣身智慧微妙法门，就便会对只求世间福报的相似佛法弃如敝屣啊，啊，就绝对不会再去贪爱追求，这种世俗事业，啊，而以这个大圣来相染啊，与这个大圣相混乱了。所以这个真心有体啊，是非常的圣身微妙。那像这种身法，如果众生多多的接触，多多的理解，那这个种种末法的这种乱象，相似佛法所起来所造成的这种灾害呢，也就什么灾害，就是破坏佛法、坏法的这种灾害呢，就会减到最低了啊。所以须知诸法如幻， 真心不换。哎，这句话你把它记起来。哎，诸法如幻，你如果有那个 highlight 的那个笔啊，那么画一下，诸法如幻，真心不换。哎，那么这个也跟唯识有关系了，因为一切都是心识之所变现啊，所以变现就是幻了啊。还有呢，六世虚妄，真心不忘。啊，六世是虚妄的，但是真心不忘。其实六世不一定是虚妄，哎，指的他如果是做虚妄分别的时候是虚妄，哎，做善分别的时候就不虚妄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就这样子。因为第六意识它可以做善恶的种种分别。若得如是信解受持，乃得入于如来无上正真之道。啊，接着看第十节，妄事无体，这一节很深啊。这个你要真的懂得这一段呢，啊，你必须要有一点点这个禅坐的经验啊的体验，应该这么说。看经文。若如执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者，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，别有全性。就看到这里啊。若如执令，这个执就兼执啊，令就是令习啊，这个令跟这个令是一样的意思啊，令习就是不舍的意思啊。你如果坚持令习不舍啊，分别就是指异于六世的分别啊，觉观，这个觉观是禅学也是法相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啊。觉观是旧义，就是在玄奘大师翻译之前都翻成觉观，等玄奘大师他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成寻视啊。那这寻视就比较好解了，觉观就比较笼统一点。什么是寻呢？寻就是说你坐在那边，这是指静坐的时候的境界啊。坐在那边，然后心情静下来了，静下来以后，可是哈，它还是有那个动向，它还不是完完全全能静止，还没得定之前，它还是会那个心还会跑，跑了干什么？去找东西，就寻啊，所以还是会攀援。简单一句话，换一句话讲，就是攀援。这个寻就是攀援，援这个援什么呢？就不一定了啊。援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、内外种种法啊，它还是那。如果以禅宗的话来讲，就说打妄想，就这样，哎，就是还会打妄想。但是妄想不是很严重啊，不是乱七八糟的啊，不是乱，很乱很乱啊，是有那种散乱的境界。心已经定下来了，已经初定了啊，还没有正式得定，然后那还会起一些动向啊，起一些动向啊，那就还会打妄想啊，攀缘好。然后这个在那你再继续修啊，不管你是修止观法门也好，或是修种种法门，然后再令心更加的静下来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往外攀缘的这个心呢，它又比较收摄了。收摄了以后，可是这个心还不是完全静下来，它虽然没有往外跑，但是哈，他做一个动作， 守株待兔，他在等，等看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是等待，那寻呢，主动去追求，然后现在，静下来，真正静下来以后，然后没有再主动去追求了，现在就是被动的、消极的，坐在树下等兔子。等兔子来了就抓，兔子没来就算了，这样的。所以，但是那个眼睛还是滴溜溜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等待兔子来临，这样的。这就是四。所以那个心还是在动，但是那个动就是维系的动，这个是初动，心初动。这个所谓的初呢，已经不是我们散乱那种初了，就是比较稍微细致一点的初，所以心初动相名寻，然后心系动相名为事，这样的，好吧？那我们那种散乱叫什么？心野马奔腾相，然后这段经文，你如果坚持的不舍。你依第六意识所起的分别而起的这个寻思，那这寻思的作用有这个作用，觉观就是寻思的作用，所了之性，所了别觉知的性，什么性啊？根尘和合之性，必为心者，就一定是你的心的话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在讲平常生活，而是在讲这个坐禅的时候、静坐的修行的时候了，所以，那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你在静坐观心。静坐观心的时候呢，那你还是坚持说，你坐在那边，那。你那个心不管是初动细动，然后初动细动因为缘尘，初动细动就是因为有缘尘，听懂吗？就有攀缘尘相，然后攀缘尘相就会了知那个尘相的性质，对不对？那了知了那个尘相的性质以后，你认为那就是你的心性的话，这讲了一半，时间不够，休息一下。